神的儿子，亲爱救主，他曾经用宝血将我们救赎，他从死里面复活，今天他带着荣耀的冠冕，他为我们登天上的座位。我们何等的渴望一同来认识他，我们何等的渴望来遇见我们的救主。早先我们在这里，请我们先一起读约翰福音第20章第31节。约翰福音20章31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但记这些事，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约翰他写了约翰福音，到最后他说，记这些事情呢，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主耶稣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所有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所有的先知比不上主耶稣，因为所有预言是指着他说的，他是最大的先知，他也是最大的祭司，他也是最大的君王，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他讲到说他是神的儿子，他的根源他就是神，他从永远到永远他就是神。当主耶稣面向那些犹太人，他说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来打他了，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神，他与父是原为一的。主耶稣告诉这些犹太人，讲到说在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哎呀，我们看见犹太人又要拿石头打他，怎么在亚伯拉罕还没有之前就有了你呢？因为主耶稣是要告诉他们，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他是神的儿子。整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要我们认识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今天早间我们要在这里一起来分享到在旧约里面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圣经的预言有许多，有人统计过大概 95% 是已经应验了，剩下还有 5% 呢是正在应验当中的。那在这么多的预言的里面，我们知道最中心的预言就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也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预言。在路加福音24章第44节，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所说的，他讲到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他把整个圣经里面讲到说摩西的律法，然后呢讲到先知的书还有诗篇，那这么多里面所说到的预言呢，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说都必须应验。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知道圣经大概有40位作者，写作的年代呢是非常非常的长，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卷书有这么长的一个写作的年代，有这么多不同的作者，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各样的环境是完全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整本圣经因为是神的默示，它有一个一贯的性质，他所讲到的预言从那么早开始就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我们早间呢就一起多读一点神的话，而我们要一起来认识到在旧约里面的预言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在创世纪第22章18节讲到说，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在这边里面呢，17、18节，好，18节讲到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论福，他要赐大福给你。我们知道这段圣经呢，是亚伯拉罕他有一个非常关键重要的经历，他好不容易得着了一个儿子以撒，这是应许的儿子，在他不可能生育的时候神赐给他的。那这个儿子身上有这么多的应许，你看他所有的希望要抓住神的话，这么宝贵的应许呢，都在这个儿子的身上。但是到了22章，神告诉他说，要把你所爱的儿子以撒要献为燔祭。我们都很熟悉那段圣经，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以撒就往摩利亚的山去，甚至走到路上，这个儿子都在那里有一个疑问，问他的父亲，柴与火都有了，他知道他们要去献燔祭的，但是做燔祭的祭牲到底在哪里呢？我也不晓得亚伯拉罕他听见儿子这么问他，他想说你就是那个祭牲啊，哎呀，但是他带着信心，他没有问神为什么，他没有抱怨。他到了摩利亚的山上，筑了坛，柴上面把以撒捆绑了放在上面，他真正的拿起刀来，他要把以撒献为燔祭。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神从来没有一个意念要人把另外一个人献为燔祭的。其实那一天神阻止了他，神预备了一只公羊，两脚扣在树丛的里面，神在那里得着一个人能够摸着他的心意，是神要舍他的爱子。今天地上有一个人，他能够摸着神这样的一个心意，他也愿意好像把他的儿子放在坛上献为燔祭。弟兄姐妹，神在那里有一个宝贵的应许告诉亚伯拉罕，真的是论福要有大福赐给他，论子孙要他的子孙多起来，是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所以很多人就讲说，天上的星是讲到说他属天的儿女，像海边的沙呢，讲到他像他属地的儿女，那么的多。以前我的好几个同事都是伊朗人，他们也都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有很多属地的儿女，属天的儿女，今天就是我们这一班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好，但是弟兄姐妹，神给他的应许这么大，到了加拉太书，保罗把这个应许的关键告诉我们，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他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在神所有心意的里面，那个中心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得着亚伯拉罕这个器皿，你看这么特别，他从加勒底的吾尔，那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神呼召他，神带他过了伯拉大河，成为一个过河的人。他一过了河就成了希伯来人，你看见他的一生在神的手里面，然后这么大的福要赐给他，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的里面有一个子孙就是基督，有一个大的福，圣灵要赐给他的儿女。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旧约的预言，讲到主耶稣他的根源，他是从哪里？从亚伯拉罕，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看见他的身世，然后在创世纪49章讲到龟不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等到细罗就是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到细罗来到，那位平安者来到，所以他特别讲到是从犹大支派里面出来的。然后以赛亚书11章第1节讲到，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 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那我们知道约西是大卫的父亲，那从这一个里面呢，非常清楚的预言到从约西的本，那这是以赛亚书的预言哈。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利米书23章第5节，这是耶利米书23章第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我们看见神兴起了大卫，然后开始一个国度的时代。所以从士师记里面呢，你看见那个荒凉，一次一次百姓离开了神，他们曾经怎么样，是从埃及出来的那班子民，他们曾经是经历到神许许多多大能的作为，但是一代一代，当约书亚他们过去了，约书亚那个时代那些长老们过去了，百姓们不认识神了，他们离开神，然后就遭遇许多外面的攻击，许多困难的环境，然后我们看见他们又转向神，神又听他们的祷告，然后兴起士师拯救他们。可是这些百姓呢，平安了一阵子以后，他们又离开神，所以那一个循环一连有7次之多。后来神兴起了扫罗，所以开始一个王朝按照人的心意所要，人所要求要得的。后来神得着了大卫，成为一个宝贵的器皿，是合他心意的人。那我们看见那大卫把一个国度来带进来，那整个在这个里面呢，其实神要得着一个后裔，他才是真正的君王。当以色列百姓要求立一个王的时候，神告诉撒母耳，他们还不是要弃绝你，他们是不要神来掌权来管理他们。弟兄姐妹，今天神差遣他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知道他是我们的君王。那在这边特别就让我们能够看见，他是大卫的后裔，是要兴起的一个公义的苗裔，那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所以主来到地上，他是君王，他是真的君王来到地上。可是世界上的人却没有办法从外面来认识到他怎么是君王呢？他这么卑微，他最后进耶路撒冷是骑着驴驹子进去的，不像君王有许多的战车马兵来护卫着他，但是他是真的君王。啊，这些呢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先知的预言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到了马太福音1章1节，一开始他就讲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大卫的儿子，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神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那边讲到的一个君王的谱系，讲到主的家谱，是讲到一个君王的谱系。他是真的君王，他是大卫的儿子，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我们从旧约的里面就非常清楚哈，啊，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世，从创世纪里面就预言的非常清楚，然后从以赛亚书，从耶利米书，我们都能够看见，那这是旧约的预言。那在创世纪里面预言到主耶稣他要借着童女来降生，在创世纪3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3章15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那这句话呢也是非常的特别。好，那我们知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神审判仇敌魔鬼。那在这个地方呢，他讲到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一个观念是，父亲和母亲生的孩子呢，他叫做男人的后裔，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啊，只有一位是女人的后裔，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这边讲的，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特别我们知道他讲到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如何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给仇敌一个致命的打击，在十字架上他胜过了仇敌，用他生命美德他胜过了仇敌。在下面一句话讲说，你要伤他的脚跟，使得仇敌也伤了主的脚跟，让主受了极大的痛苦。他为我们成为咒诅挂在木头上，他为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啊，这边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件，就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预言，讲到耶稣基督，他特别讲到他是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所以到了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这边就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在创世纪讲到那女人的后裔，以赛亚呢就很清楚讲到童女怀孕生子。他说他给他起名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就是神和人。我们知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到了生命树的那条路呢，后来是被封闭了，是基路伯在那里把守着。但是神要做一件事情，他爱我们，他说神与人同在，那这是他的儿子所有的一个名字，以马内利，他是借着童女怀孕生子。弟兄姐妹，这是以赛亚非常清楚的一个预言，有童女怀孕生子。然后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下面讲到说，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玛利亚是从圣灵怀了孕，她是童女，她怀孕生子。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这么重要的预言，当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件事上非常清楚的就应验了。在一章二十六节这边开始讲到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个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有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我们知道玛利亚那个时候他是许配了给约瑟，但是还没有结婚，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他怀孕的话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被休掉那还是一个轻的情形，在当时候如果是犯了奸淫，很可能是用石头被打死的。所以你看见玛利亚 他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他愿意神的旨意能够成就。一个童女，但是当神的话传给他的时候，加百列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 St. Gabriel， 就是一个传报信息的天使，来告诉他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看见他是蒙恩的，玛利亚他从圣灵怀孕生了他的儿子耶稣。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的预言那么清楚的就应验了在主的身上。在所有的人类当中，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以后也没有发生过的，所有的都是男人的后裔。创世纪就讲到女人的后裔，以赛亚就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时候到了，这些预言就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兄弟妹，这些预言的应验让我们来认识，只有他是基督，只有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好，那这些呢是讲到主耶稣他从童女怀孕生子，讲到他的身世，讲到他的降生。然后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预言，说到主他在地上所经过的道路，说到主他在十字架上要为我们所付的极大的代价。我们知道主告诉我们说，无论是摩西的律法，无论是诗篇上所说的，无论是先知所说的，指着他的话呢是必要应验的。以赛亚在主前700多年，他实在是一个先知，他所看见的，他所写出来的，讲到弥赛亚的受死。常常我们经过了这么多的年日，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被这些话语所感动，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那许多这话里面的预言因为主已经应验了，成了很宝贵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在主的话的里面，我们来支取在他话里面所有已经赐给我们的恩惠。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3章第3节到第5节。好，第三节到第五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真是一位先知，他讲到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加洗美容，他没有什么让人可以来羡慕他的。是的，主来到地上，没有什么外面可以叫别人来羡慕的。他被藐视，被人厌弃，他多受痛苦，他常经忧患，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他这边讲说，我们也不尊重他。弟兄姐妹，从我们蒙恩了，我们才明白主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才从里面有一个爱，我们说主耶稣我爱你，是一个罪人才知道，因为主为我们付了太大的代价。但是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前，我们是不是也曾经顶撞他，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乃至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是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弟兄姐妹，这每一句话我们一生都要来感恩的。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是我犯的罪，但是他为我担当了，他为我受了伤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罪是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却是我们的主，他为我们的罪孽 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世人没有得着主之前，人所讲的平安，人也很渴望得着平安，但是人的平安跟外面的环境的平不平安好像是完全就是连在一起的。其实人里面就算一切都很平顺的时候，可能里面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平安，他所害怕的是还没有临到的。有很多人里面有说不出来的那个恐惧，说不出来的害怕，人离了神里面就没有真的平安。人离了神，那里面所有的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你没有平安的。他在这边让我们知道，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了平安。我们看见地上有很多人付了很大的代价，他们想说，我这样做，我那样做，我是不是才能够讨神的欢喜，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人里面是没有平安的。从前我们在这里有一位姐妹哈，我不知道大家也都可能都有认识她，她曾经是一贯道的堂主，后来信主了，后来我们到她家里去帮她除偶像等等的。她就讲到说，她的那个堂其实是蛮大的，盖了一个厅堂哈，很多人要到她家里去，这个反正他们做他们的事。那前面有偶像那个台子，我们要四个人才抬得了。啊，上面放了很多他讲到那个来历那个贵重。但是他最后跟我们分享说，虽然他已经是所谓的堂主啊，人家也说你这个厅堂那个旁边接着还有一个厕所，他说是很不敬虔的。反正他说每次到那里呢，其他里面是充满了惧怕，没有平安的。他说自从他信了耶稣，里面真正才有平安，才知道神能够与他同在。他说我现在到厕所都有主的同在，没有什么不敬虔的，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他里面得着了一个真的平安。弟兄姐妹，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了平安。今天这个平安并不是说神就保证你在外面一切都是所谓世人以为的平安，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有没有苦难呢？主说是有苦难的，所以他不是保证我们说你信了我你就没有苦难，不不不，他反而让我们很清楚，在世界上我们是有苦难的，但是我们在他的里面有平安。主耶稣在为我们受死之前，他说他把他的平安留给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象说一个人他知道他明天就要受死了，而且那个死是死在十字架上，而且那个死不只是肉身所受的痛苦，他要担当所有人的罪要归到他的身上，他就是那位圣洁那位荣耀的神，所有人的罪所有人的污秽他要亲身来担当，那一个痛苦要被神所弃绝，被神所审判。哦，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有任何一个人他知道他明天所要遭遇的所要面对的痛苦，我想那可能是一个最没有平安的人。但是主在受死之前，他有一个是不能被扰动的平安，是一个真正的平安，他的生命他就是平安，所以他把他的平安留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赞美主，这他受了刑罚，今天我们得着了平安，他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和神中间有一个和睦的关系，那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就是平安的生命。那我们今天是在世界上有苦难，可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有平安，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这样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为我们受死，他为我们 付代价。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他是圣洁的，他是完全的，他足够已经付了太大的代价，他的死就能够叫我们所有的罪，叫我们所有该受的刑罚审判，他都担负了。也就是说他没有需要再来受一个鞭伤的。如果一个人他马上就要这个受死刑了，你没有必要再给他这个鞭伤，但是主特别他为我们受了鞭伤。弟兄姐妹，叫我们能够得着医治，叫我们能够得着医治。今天很多神的儿女都经历到他医治我们，我们常常彼此代祷，我们常常也看见神做非常奇妙的事情，那好像是不可能的，但是主他能够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今天主要我们来接受，来相信，来经历，那更重要的主要我们得着他自己，他是这位赐医者，他是这位赐医者。一面我们说弟兄姐妹可以经历到，当我们在疾病的时候，有的人讲说这个小病就让他这个也许好像不太需要去祷告，那大病呢又没有信心祷告。但是其实主要我们无论是大病无论是小病，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第一个就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我们来相信他是我们的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他医我们的外面，他医我们的里面，他叫我们能够经历到不单是他能够医治，而且他是这位医治者，他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人生当中有许多的经历，我们也经历到主给我们各样的恩惠，他帮助我们在我们患难中，在我们软弱中，在我们在重担的里面，这他常常帮助我们。在疾病的里面，我们常常得着主的医治，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渴望能够遇见这位医治我们的主。而之前我姊妹的妹妹英中明姊妹，她也曾经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见证分享过。的确去年大概就这个时候，她发现了末期的这个癌症，卵巢癌又是末期的肝硬化，所以到12月初的医院里面去，医生觉得也没什么办法了，那肝又衰竭，肾又衰竭，然后又内出血又脑出血，然后反正医生发了好几个这个病危通知，好，就是告诉他们你们这个死亡证明要开几份啊，反正就问这些问题，在人看是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了。但是弟兄姐妹好多起来祷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他过了一些的危险的阶段，那后来到2月，我姊妹呢从12月多他就去台湾陪着他，后来他觉得主又给他感动，要把他的妹妹从台湾带回到美国来。然后后来我想说他一个人也做不了，我就回去。所以当我回到台湾到了医院，我看见中宁姊妹的时候，我想说这怎么可能呢？他那时候230多磅，身上的积水啊，全身那个因为肝硬化末期的那个积水非常非常的厉害哈。他2个多月躺在床上没有下床过，而且呢经常是神志不太清楚的。所以我在看见他说，我说主，除非你做奇妙的事，否则是不可能的。我也跟我姊妹讲，我说这我看是不可能的。然后我姊妹说主告诉他可以的。好吧，那我说那我们就继续祷告。感谢主，差不多到了1个礼拜过了哈，他终于能够站起来。我说你只要能够向旁边跨2步，我们就把你带回美国来。感谢主，后来那个礼拜就是第2个礼拜呢开始可以下床走几步哈。但你想说他全身那么多的积水，然后呢走路一点力气都没有， 我感谢主，我不是在讲他的见证了哈，那因为已经分享过了。感谢主，就是后来时候到了，真的把他带到美国来了。啊，到了美国，感谢主，他的情况也越来越有进步哈。啊，但是有一个点，他虽然身体上经历到神大能的作为，他也知道医生都开这个所谓的这个病危通知，然后最后要离开医院的时候，他以前看他的医生还特别从已经到别的地方啊，特别来见他，然后特别告诉他啊，你已经在他叫做鬼门关面前，他说走了好几趟啊，那医生还要特别来看他说，你怎么可能你还要到美国，所有医生都不相信的。不过他得了医治，可是呢，我们也知道他里面的情形还没有遇见这位赐义者，所以弟兄姐妹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可是还没有真的遇见这位医治他的主，所以他不愿意为主做见证，他觉得说为主做见证好像都是为着你们，为着你们，为着主，他反正他不愿意，因为他里面没有遇见主。到了六月的时候，我们准备要去夏令会，就医生呢试试看给他打一个非常新的一次化疗。医生想说，你的癌症我还没有办法给你做什么，你的肝硬化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办法来治他的，然后就给他试试看打一点这个化疗的药，就一打他又是肝衰竭，又是肾衰竭，又是差不多昏迷了，半昏迷了，然后呢就住到医院里面去，那一住呢住了三个礼拜，所以那三个礼拜大家也是进进出出的哈，到医院去，很多弟兄姐妹去看他，然后来我们就到夏令会去了。他在有点半昏迷的状态中，他说有一天他躺在那里，他那三个礼拜也没有下过床，躺在那里，主跟他讲话，主叫他为着教会的复兴来祷告。他从来没有听见过神跟他讲话，虽然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也聚会，也爱主，也追求，可是后来离开主，离开了好长一段时间。那天主跟他讲话，那天他遇见了主。我们从特会回来，我们后来感谢主接他回家，他不一样了。主医治他的外面，主也医治他的里面。他说我要起来，我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我要为主来做见证。现在不再是别人要求他，不然别人好像是请他都，哎呀，你应该做见证啊，讲了半天他还是不愿意。但是后来他主动的说，我要为主做见证，如果我还有机会，我要为主做见证。他讲到说，今天无论主在留我在地上有多少的日子，我为主做见证。他里面认识的现在还不是说我的身体叫做医治，要医治到多长多长的年日，他说今天我遇见主了，我感谢主，我知道他是医治者，他能够，他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他能够做人手所不能做的事情，因他受的鞭伤我得做了医治。但是让我最感动的，他说我里面现在没有惧怕，我里面预备好主什么时候他要来接我，什么时候今天我们地上的日子结束了，但是里面遇见了这位医治的主，他里面满了感谢。弟兄姐妹，他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大夫，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了平安。什么时候你里面你觉得好像没有平安，有的时候是外面的环境，有的时候对你的未来茫然，有的时候你好像不知道怎么到神的面前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了平安。主已经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弟兄姐妹，他是我们的平安，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他是我们的医治，他医治我们的身体，他医治我们的灵魂，他是我们的大夫，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永远感谢他。那最后一点，在旧约的预言讲到主的复活与他的被高举，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第十六篇，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十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你看大卫写诗非常的特别，他写的时候里面呢，你好像看见他是用第一人称在写的，第一人称在写的。那他讲到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写到诗篇第二十二篇的时候，他讲到主耶稣的受死，他不是从一个第三者的那个位置上看见那个情形来描写的。大卫的预言，那个预言的灵好像超越了时空，是进到了主耶稣的里面，从主的那个感觉他所发表出来的一个预言。所以他写到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受苦，是讲到从第一人称，当他在那里写到那个呼喊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弟兄姐妹，这不是大卫写他自己，他是用第一人称，但是呢，这句话是主在十字架上所呼喊出来的，因为他要担当所有人的罪，神离弃他。主在那里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诗篇第二十二篇，这是大卫的预言。那大卫写到在十字架上的光景，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我的骨头都脱了节。大卫自己他没有这样的经历的，他写出来的那样的经历，很多人讲说这个是一个钉十字架上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他用三根钉子能把主挂在木头上，他的骨头都脱了节，他的舌头贴于上膛。哎呀，他如水被倒出去，好，那个枯干，就是那个石架上的那个痛苦的情形，大卫是超越时空的，他把主里面的那个感觉，那种面对四围的仇敌那样的一个光景，仇敌好像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的环绕他。大卫是个先知，他是一个超时代的，他讲到不将我的肉身，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主为我们死了，但是他不能被死亡所拘禁，阴间不能捆锁他，他胜过了死亡，他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复活了。在诗篇110篇第一节，也是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其实在原文就是主，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特别就讲到主耶稣他复活了，他还要升天，他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他坐下，他等仇敌坐他的脚凳。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节，那我们这边看见圣灵降临下来，因为主已经得着荣耀了，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升天了。那我们也知道主升天，在当时候这些门徒们一直到主被云彩接去，到了他们看不见了，地上好像就结束了，因为他已经被升到天上去了。 啊，我们读启示录也跟弟兄姐妹分享到，那启示录第五章里面就讲到在天上那个荣耀的光景，在宝座前的情形，主被接升天，然后在宝座中是有羔羊站立，像是刚刚被杀过的，然后呢打发宝座前的七灵往普天下去，圣灵被差遣，我们看见就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降临，然后呢五旬节来到了，这位得荣耀之耶稣的灵今天不只是在当时候降临，一直到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降在我们的身上，充满在我们的全人。那在这边我们就认识到，从使徒时代开始，这些门徒们他们怎么在主受死的时候没有办法一直跟随主，所以有的逃了，有的是否认主了，在主受死之前他们在讨论谁为大，这些门徒的光景在后面就一直显出来，你想说他们不是认识主的吗？他们不是看见主大能的作为吗？他们不是跟过耶稣的吗？但是门徒们所显出来的光景何等的软弱，主耶稣复活了以后向他们显现，哇，他们喜得不敢相信，对不对？复活的主哎，从死里面复活了，亲自向他们显现。但是我们看见到后来彼得还是说我们打鱼去，今天如果主耶稣没有在圣灵里面回来，我们知道如果主没有在圣灵里面回来，虽然曾经向他们显现他复活升天了，我们还不敢想象门徒们会怎么样，但是感谢主，主在圣灵里面回来了，你看见圣这些门徒们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彼得在没有多久之前还曾经三次不认主，还没有多久之前主向他们显现呢，他还说我们打鱼去，但是彼得站起来，你看见他传讲的信息，他把整个旧约那么多的预言，他一下子圣灵在里面开启他，他在这边所讲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了，非常宝贵哈。三十节到第三十三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曾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第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去。所以彼得在这里呢，他就讲到大卫他是一个先知，所以他就引用了诗篇第十六篇，他就在这里非常清楚的讲到大卫所说的，在诗篇十六篇里面所说的大卫就是讲到基督的复活，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当他们后来讲到诗篇第110篇，就是大卫就是讲到基督不但复活了，而且他升天了，他坐下等仇敌做他的脚凳。弟兄姐妹，旧约里面还有很多的预言，我们今天是举了一些哈。那所有在圣经里面，无论是律法书上的摩西的律法书，无论是先知所讲的，无论是诗篇所讲的，指着主的话是必定要应验的。那这些话今天我们真知道已经应验了，主耶稣已经来了，我们求主真的是在我们的里面，他也向我们有更深的开启，叫我们有更深的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不是只是在知识头脑里面，不是只是我们读的时候哦，是圣经上这么说的，老约翰写了约翰福音，他说我记这些事是要你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求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启， 我们可以在外面读到这些话，但是只有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来说话，在我们里面来拍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真知道。知道跟真知道差很多。那我们到今天，我们都还要承认，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因为主实在太丰富了。我们永远求圣灵在我们里面把一个更深的渴慕来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说，主，我们渴望能够遇见你，我们真的渴望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回去把这些旧约这些预言我们再来思想，让神的话不单是旧约借着这些先知把它说出来，借着摩西，借着大卫，借着以赛亚，借着耶利米，还有许许多多的，他们有清楚的预言。那这些预言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应验了。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还要渴慕，那这些话今天是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真的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里面就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真的认识他的所事，真的认识他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来到主面前，从心的最深处，我们要向他说，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救主。我们永远站在一个感恩的位置上，以感谢献上为祭的，我们就是来荣耀神。我们唱一首诗歌，好，605首，605首。